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总统拜登继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之后呢，其欧洲之行的重头戏是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过去一周，欧洲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全球最发达国家及澳大利亚、韩国、南非和印度领导人你方哥霸我登场。俄罗斯甚至都没有被忘记，大国外交最引人注目的压轴戏留给了普京和拜登的会面。北京不甘寂寞，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等国家搞小圈子、搞集团政治的险恶用心。那么，热衷于大国崛起的中国为何成了被世界遗忘的角落？美俄峰会能否打破目前俄中联合抗美的三国演义格局？拜登为何宁愿会晤咄咄逼人的普京，不愿意见打造可爱形象的习近平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拜登剑指中国，宁会普京不见习近平。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嘉宾好，各位
好，
观众好。
另外一位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大家好。
好，拜登会见普京，这恐怕是世界上呢最不被看好的一个双边峰会，我们看到在会晤之前呢，白宫透露说拜登呢将和普京探讨一系列紧迫的问题，其中包括。俄罗斯军方在乌克兰的行动，这个俄罗斯黑客、俄罗斯打压意见人士等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呢，都是让这个俄罗斯与美国的目前关系处于低谷的关键性问题。我来首先请教纽约王维正教授，您如何评估这一次这个美俄峰会，预计双方能否在上述影响双边关系的问题上取得任何突破吗？
一般分析家认为，这一次拜登总统他跟普京总统第一次的会面，期望相当的低。您刚提到这些所谓的很紧迫这些事情，与其讲紧迫的话，不如说是这个美国觉得最近跟这俄罗斯几年以来的关系的话，这个持续的下坠啊。那俄罗斯现在的问题，它是在于说它不像昔日是一个苏联的一个就是一个超级的超强一个大国，而是俄罗斯国力下坠之后所带来的很多的问题，这跟一个上升的中国刚好成为一个对比。那么一个国力下坠的俄罗斯呢，现在在很多方面呢，它变成说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它在网络上有犯罪啦，或者说是这个有这个有勒索啦，或者说是进兵到乌克兰，然后把这个克里米亚给并吞等等，所以我觉得，拜登总统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说，挟着他在这个刚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高峰会议的这个一个良好的一个外交的结果，然后又到这个比利时布鲁塞尔这个北约组织重新的拟定了，就是说对俄罗斯传统的这个安全的这一个使命之外，再加上对中国的这个防范，他希望说能够到了瑞士来跟普京呢，用从这个强势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来跟他谈，就基本上对俄罗斯就讲说，你有两条路，一条路的话就是你继续跟你这个中国的朋友在玩，然后就站到对立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不要忘记，曾经几年之前的话，我们把你当做是哥们，就是所谓的八国集团那块，包括俄罗斯。所以说，如果你愿意扬弃中国的话，你可以这个加入我们这边。我觉得他是要从说 position from strength 去跟这个普京总统来见这第一面。
那么我们看到，不仅美俄国家双方这个利益存在着尖锐的这个对立，而且这两位领导人呢，我们可以说是私交甚差，个人关系长期处于外界评论呢是针尖对麦芒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在美俄峰会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盛赞前总统特朗普，而对拜登呢只有一句评价。这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政客。 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这种情况下举行美俄峰会，双方各有什么打算啊？拜登为什么要见普京呢？
我想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首重国家利益。那领导人彼此之间的私交倒是其次，因为国家利益永远是大于私交的。那我们看，川普跟普京的这个私交不错，而且常常互相称赞对方，但是美国还是对俄罗斯施加制裁。所以说国家的层次永远是高于个人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私交的层次导致其次，主要还是以国家利益来考虑。那另外就是为什么那个拜登要见普京，我们知道这次的会面是拜登主动要求的，那他要见普京的话，他之前先跟盟邦的关系都先跟盟邦的领导者见面，所以之前日本的首相、韩国的总统，那现在又跟北约的盟邦，所以他拜登外交很重要的主轴就是要加强跟盟邦的关系。那这次做完之后，他开始要针对就是说未来可能的竞争者或者对手，所以他见普京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形成的。那他主要的原因可能或许有三个吧。第一个就是让欧洲的盟邦放心，就像刚才王教授讲到，就是说他要重申对北约的一个安全保证，因为现在西欧的国家把俄罗斯看成主要的威胁嘛，所以拜登可以说跟那个七国集团北约见面之后，我可以传达这种团结的立场，然后跟俄罗斯表明说美国跟盟邦是团结的。那另外就是建立红线，警告普京不要放任黑客对美国的攻击啊，不要干预美国选举啊，而且警告不要侵犯乌克兰的主权啊，不要打压异议人士这些东西，所以把红线画清楚。然后最后一个可能就想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关系，就是美国讲他要一种稳定可预期的关系，避免意外发生。
好的，那么我们说到这个拜登为什么要见普京，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呢这一次这个美俄峰会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峰会的公报呢严词抨击中国，力图向世界表明最富裕的民主国家有足够的实力能够和中国日益增长的这个影响力相抗衡。那么七国集团我们看到呢还这个邀请了澳大利亚、韩国啊、南非和印度的领导人参加峰会，印度领导人通过视频，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我来请教王威正教授哈，如果把联合抗中的这样一个背景考虑在内，许多观察人士看出来，让拜登不得不去见他很不情愿见的这个普京呢，可能有双边关系之外的这个一个考量，那就是中国因素。那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最近一连串的这个外交高峰会议啊，这个私人独憔悴，就是中国没有受到邀请。这个话本身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一个讯息。那么有没有这个中国的因素？虽然没有明讲，我觉得是绝对是有这个中国的因素。那么您刚提到这个七国集团它的联合声明里面，有很多项地方它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个联合声明中指出来，包括这个中国的对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问题、新疆的问题、香港的问题、台海地区这个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然后在东海、南海等等。那么这个北约的话，它重新的这个肯定了就对传统盟邦的一些安全的保障。然后虽然谈到说俄罗斯是北约的北约三十国的这个的威胁，但是也第一次提到了。就是说中国的话是他所谓的系统的挑战 systemic challenge 啊，对一个以这个规则为主的一个国际社会。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习近平他上任以来，特别是他宣布了自己这个永远可以执政下去的话，对西方的很多国家领袖来讲的话是一个警醒，就是说他们会发觉说这个东西是一个专制的威权的一个势力的一个大反扑，而且是要重新写照这个全世界的一些游戏的规则。那么美国的国力 虽然有些衰退，但是如果说像过去川普总统那样单打独斗不行的话，拜登总统换一个方法，就是说来打群架。打群架的话，就是从那个权力政治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是要跟这个比较弱的那一方来结盟。如果说四五十年前这个基辛格他们那一套是看准的，就是说中俄交恶，然后找这个比较弱的中国来跟他结盟的话，现在的话是找这个国力衰退的俄罗斯来跟他结盟，因为现在的主要的威胁，长久的威胁的话是中国，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这个过去五十年来这个权力政治的一个演变，把它观察一下。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是。这个国际上上演一场三国演义，新的三国演义，中俄这个美中俄三国关系成为这个国际舞台的一个主要角色啊。过去一个星期，我们看到伦敦、布鲁塞尔，接下来这个日内瓦，见证了全球的大国外交，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有头有脸的国家。刚才王教授呢提出叫私人独憔悴啊，这个真是灌溉满京华，私人独憔悴。那么这个私人是谁呢？显然就是中国。本来还有一个俄罗斯可以抱团取暖，没想到呢也让拜登拆开，这让习近平情何以堪呢？我来请教王元刚教授。想当年我们知道习近平在他第一个任期之内，我们看到中国那是风光无限，有二十国集团峰会，有一带一路峰会，有金砖五国峰会，各种峰会，什么一带一路，什么命运共同体等等，真是风光无限呢。北京俨然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那么为什么时隔几年世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对，我想这主要可以这样来看，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较量是一种长期的，那短期的这种波波浮浮啊，事实上是可以预期的，所以现在可能只是一种短期的、暂时的一种静止状态。那中国的外交事实上也不会，也从没有停止过。那很多是透过，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嘛，很多是透过视频的方式举行的。那像前阵子中国跟中东欧的国家才在宁波举行了一个博览会，所以中国的外交还是有在进行的。而且还记得不久之前，今年的三月的时候，中俄的两国的外长会面，那双方都说两国的关系已经处于历史的最高点，是最好的。那两国是这种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然后那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洛夫又讲到说，实际上西方的制裁已经拉近了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次就像刚才王教授讲到，就是说这次的公报峰会的公报里头，中国都占有显著的地位。那这种就显示出中国已经跃居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那中美之间的关系竞争已经是主轴了。那美国现在打算要请全国之力，好好应对这种中国崛起的一个全球的战略问题。那所以说，这种两国的这种关系，未来就一定是竞争，有虽然是有竞争又有合作，但是竞争会是一个主轴。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战狼外交，因为战狼外交已经在这种世界上树敌众多，而且尤其在西方的国家对中国都有很大的反感，那也都强化他们对中国的一个警觉性，所以他们逐渐愿意团结在美国的领导之下，所以这可能是习近平当初始料未及的。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我们看到呢是强烈谴责美国等西方国家搞小圈子、搞小集团的这个政治，指出小团体不能统治大世界。外边有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孤寂失落的心态看来是跃然纸上。我来请教王威正教授，拜登的这个所作所为，尤其是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即会晤普京，目的真的是要孤立中国，兑现其建立世界民主同盟、联合抗中的这样一个诺言吗？
我觉得，这中国官方现在目前的反应的话，倒是非常耐人寻味啊。就是说，他这个北京的外交部也好，或者说是更高层级，并没有反应，反而是由这个地方的这个大使馆，比如说英国大使馆，或者说在布鲁塞尔大使馆来反应。那么这样的话，他可以说至少可以做个区隔，就是说 这个东西的话，中国官方的话还在相当的谨慎，在观察一下这个拜登打群架以后的这个后续的发展。那么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拜登的外交政策呢？就是以要来防范中国为出发点？我觉得这固然是有，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欧洲之行的话，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要重新这个提醒世人，就是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这个国际局势的话，国际体系事实上是由英国跟美国还有少数几个就所谓的 like-minded 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为这个未来的这世界勾画了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一个蓝图。甚至于在1941年二次世界大战还相当黑暗的时候，罗斯福总统跟这个丘吉尔首相这个签订了所谓的新大西洋宪章。然后大家也很不会忘记，就是就在前几天，这个拜登总统跟英国首相强生签了一个所谓的新大西洋宪章。为什么要去讲一个80年以前的东西呢？就是要提醒世人，就是说今天的这样一个国际局势，开放的一个局势，对大部分人都有好处，包括对中国为止的话，事实上是奠基于这个英美他们的这些核心的价值，自由开放重法治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
好的，那么虽然啊，王教授，我继续请教您一个问题啊。虽然我们看到您刚才讲到，就是说呢，孤立中国可能不一定是这一次这个拜登也好，还是西方七国集团这样一个峰会的没有公开讲明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在事实上，我们的确看到了这种情况，看到了这种现象在发生，人们的印象也是这样。那就是说，人们看到这次七国集团之后，邀请了这个澳大利亚、这个韩国啊、南非还有印度啊这些国家呢出席，然后呢又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一次会面。刚才我说到，世界上有头有脸的国家都被涉及到了，只是没有中国，是不是这个客观上造成了也这样一种中国被孤立的现象？这个王维正教授，您怎么看这个？
就简单讲一下，刚提到这个一个，我觉得与其讲说是否要明显孤立中国，倒不如说拜登总统希望说能够提醒全世界主要的国家，就是说我们是两种体制，一种体制的话是这种自由开放重法治的一个体制，另外就是一个民主的体制，另外一个话就是这种专制和集权这样一个体制。现在的话，中共是那个集团的一个代理者领头人。所以你其他的国家的话，包括像南韩啊、印度，这印度不结盟外交嘛，也是还有这些南非啊等等，你到底要上我的顺风车，还是要上他的顺风车？我觉得有这个目的。
好的，那么说到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外交孤立现象、外交困局，北京不承认。外交部发言人经常提醒人们注意，说中国在东盟、非洲和拉丁美洲，甚至刚才像这个王元刚教授提到的，在中东欧啊，还是有这个许多众多真正的朋友。那么我来请教王元刚教授，毛泽东时代呢，中国就在亚非拉广结善缘，还有个阿尔巴尼亚嘛，这个欧洲也有个国家，对不对？在亚非拉还有欧洲都广结善缘，拉起一伙穷朋友，被人戏称为丐帮帮主。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邓小平我们看到他主张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他混进了有钱国家的朋友圈，自己呢也慢慢的富了起来。难不成现在习近平他要重返毛泽东时代的朋友圈不成？王教授，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想中国目前的战略重点是联俄抗美，那这些第三世界的亚非跟拉美国家是有一种加成的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但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亚非跟拉美他们在联合国啊其他国际组织毕竟是有一国一票嘛，所以这些票数会对中国有利。那中国也可以对世界宣称，就是说我有我自己的朋友，虽然说说不上是丐帮帮主啊，因为现在已经非常光鲜亮丽了，但是至少也就是说这些第三世界的一个领导。那现在习近平的外交基本上已经扬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那他走的是另外一边，就是他要有所作为，所以他想要改变国际秩序啊，然后让他朝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修正。 那我们知道目前这种国际的格局慢慢的朝着两极化发展，那如果这样的话，中国自然需要一伙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一起来跟美国对抗。所以中国会强调，就是说主权很重要，不要干涉内政，然后在人权的问题上提出一套跟西方是截然不同的论述。那这些都需要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来支持，所以这些朋友们对中国还是有用的。那习近平跟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强大，跟那个毛那个时候那个贫穷的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现在是可以独领风骚的，而且现在就像刚才王教授提到，就是说现在的竞争不是共产主义跟民主制度的竞争，而是现在竞争是一种民主制度跟专制集权制度的一种竞争。那习近平想要在国际上展示说，就是说中国的制度是有优势的，然后为世界提出解决不同问题的中国方案。那有了这些亚非拉美国家的鼓掌称号，对中国是有利的。
好的，那么王教授呢？王元刚教授刚才呢，他提到这个中国外交的一个主攻方向，现在就是联俄抗中。那么俄罗斯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那么尽管俄罗斯我们看到他现在的国力是严重的不如这个从前，但是毕竟呢，他还算一个大国，尤其是在这个军事意义上。所以拉住俄罗斯呢，是北京能否打破国际孤立的一个关键。同样，对于美国来说，能否成功的离间这个中俄关系，也是能否这个成功孤立中国的一个关键。我来请教王维正教授，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认为，这个美国同时与中国和俄罗斯交恶，可能是犯了一个最大的战略性错误。那您怎么看这种判断？拜登现在他是不是要亡羊补牢，会不会为时已晚呢？
我想这个蓬佩奥那的讲法的话倒很有趣。如果你过去研究过共产主义的话和这个辩证法，就知道说这个敌人的敌人的话可以做我的朋友，所以同时得罪两个这个大国的话确实是不智。那么现在的话，拜登虽然他是民主党人，但他不方便讲。可是我觉得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的话，事实上比这个断续要那个断裂要更明显的多。那中国跟俄国虽然有共同利益，但是他们之间彼此之猜忌也相当深。你如果稍微去看一下这个普京最近的讲话，他说他不觉得对这个崛起中国感觉到是威胁，特别是俄罗斯，他在军事力量方面的话，绝对可以这个就是说绝对没有什么问题。那我觉得这应该去反向去思考，就是说美国跟俄罗斯的话是否有共同的利益，就是是否双方都有一点担心中国的崛起。那我觉得比如说现在的话，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导弹发展最快速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是这它占了很大的一个利益，就是说在冷战期间，美国跟苏联有签订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现武裁军的一些条约，但是中国完全没有。那么中国的话，它可以说是这个所谓的中程导弹飞弹这 INF 最大的一个受惠者。所以美国跟俄罗斯可不可以这个共同就是说来约束中国在导弹方面的一个发展？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对双方来讲的话，美国在亚太地区有驻军，然后俄罗斯的话跟中国有这么长的边界，我想他们应该是有共同的利益的。所以同时得罪两个大国确实不智，但是美国跟俄国因为过去这个猜忌相当的重，应该是从这个他们从互利地方来开始谈，看是否能够有一些合作。
好的，那么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关系的确很复杂。国际观察人士和媒体呢，大都不看好这一次美俄峰会，不认为拜登呢会轻易的说服普京。但是中国民间，我们看到民间的舆论和这个自媒体，就像刚才王维正教授说的那样，却对俄罗斯和普京也缺乏信心，并且抱有强烈的猜忌。许多人担心呢，俄罗斯可能会像以往那样为一点蝇头小利，特别是呢，说实在的，俄罗斯没真正瞧得起他这位东方的朋友，还是希望能挤入西方的朋友圈，他还是愿意挤入西方的朋友圈。 甚以前呢就出卖过中国，那么这一次也不排除为了一点这个蝇头小利来出卖朋友。那么我来请教王元刚教授，您怎么看目前的中俄关系？这个中俄关系真有双方啊说的那样撇吗？
目前的中俄关系短期的态势依然是看好的，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两国有共同抗美的战略利益。那美国目前对俄罗斯国内政治的批评啊，像俄罗斯人权问题的批评，还有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那这些事实上有个反作用，就是把俄罗斯更加推向中国的怀抱。所以也是就刚才王维珍教授有提到，就是说事实上美国也要思考，就是说美国跟俄罗斯有没有共同的这种战略的利益。但是我觉得这种要改善美俄关系是很不容易的，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因素。那另外有一个国际的因素，就是说北约东扩，那是冷战之后北约东扩，那美国是基于他的自由主义的一种思路，认为北约东扩是推广民主，不会威胁到任何国家。但是你如果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话，北约东扩到自己家的门口了，对俄罗斯来讲是一种安全的威胁。这是我们国际关系上常常讲这种安全困境的一个问题。所以这种要改善美俄的关系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有一个远因，北约东扩，然后近因的话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因为美国国内政治对俄罗斯的批评还是非常的强烈。那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事实上以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离间中俄关系 是美国的上策，就是这是传统权力平衡政治运作的一种逻辑嘛。当然就是要结合盟邦，就像三国演义一样，这种是一种权力平衡在运作的。但因为美国受制我刚刚讲的国内的因素，然后加上这种普京事实上也是放任对美国的选举干预，然后放任黑客的攻击美国的一些基础设施，那这使这种改善美俄的关系是不容易的。那另外就是说，国际上事实上没有这种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那我们看在历史上，中俄两国曾经是敌人，对不对？冷战的时候那个中苏关系交恶，那现在虽然是朋友，但并不表示说未来还是会朋友，因为如果两国的利益有分歧的话，那就不会是朋友了。那因为目前中俄关系这种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俄罗斯是不大可能会出卖中国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如果中国继续强大起来的话，那如果对俄罗斯开始这种颐指气使，那甚至说在西伯利亚涌入大量的中国移民啊，那俄罗斯境内的这种反华的声浪可能就会高涨。那未来未来倒向美国也不是不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要用一种长期的这种角度来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啊，最后我们很快的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刚才王维正教授说了，这次西方峰会主要是为了那个显示我们民主政体、民主国家和专制集权国家的这个之间的对立和抗争。那么俄罗斯它同样也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体，那拜登为什么他宁愿去见普京啊，咄咄逼人的这个普京，而不去见呢现在愿意打造可爱形象的习近平？这是为什么？王教授，王维正教授。
是，我想拜登总统也不是说他不见习近平，而不是说现在而已。那这个见的话要有先后，而且要有策略。那么我想再提醒那个观众一件事情，就是说俄罗斯曾经进入西方的怀抱，在冷战刚结束的时候，俄罗斯的总统叶尔钦是相当的亲西方的。那么后来的话有很多原因我就不讲了，就是说现在这个俄罗斯投入中国的怀抱，但是俄罗斯导入西方的怀抱不是没有可能的。
好的，那么的确现在很多人都在反思美国当初对俄罗斯的政策，就是是不是美国把俄罗斯逼进了这个北京的怀抱。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王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王教授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